早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吧，我是冰糖。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，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，从美联储加息预期到中东局势升级，从苹果 CEO 交接倒计时到 AI 安全警告，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重磅消息。老规矩，我会先把核心事实讲清楚，白华会从法律、投资学习和实际应用场景的角度做补充，会追问。
冰糖早上好，我看了今天的日报，确实信息密度很高。先说一个我特别关注的，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鹰派讲话，市场加息预期升温，亚洲股市下跌，美元走强，黄金上周五跌超 3%。 这个组合很有意思，我待会儿想展开聊聊，咱们先从最重磅的开始吧。
好，那我们就从金融和国际的交汇点开始。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鹰派讲话是今天全球市场的核心驱动因素。所谓鹰派，就是倾向于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。沃什的表态让市场对下月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，直接结果是亚洲股市下跌，美元走强，黄金上周五跌超 3% 后企稳。但有个细节值得注意，债券投资者对加息预期持怀疑态度，也就是说市场内部对加息路径的判断并不一致。
这个不一致很关键，我补充一个学习视角。今天的市场结构是美联储表态加地缘冲突双重驱动的典型案例。同一组宏观事件同时影响了股、债、金、汇、油五大资产类别。对咱们这位已经清仓、短期不参与基金投资的听众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个绝佳的学习窗口，可以建立宏观事件到资产反应的初步映射。我建议可以动手做一张五大资产联动表，记录今天各类资产的涨跌方向。
这个建议很实用。说到地缘冲突，今天中东局势再度升级，美军空袭了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处革命卫队火箭发射器，这是数周来首次已知的美军打击伊朗行动。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袭击了美军驻约旦基地，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能源要道的风险重新成为焦点，油价上涨超 1%。这个事件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叠加，形成了典型的滞胀担忧组合，经济增长放缓与通胀压力同时上升。
对，这种组合对大多数资产类别都不友好，股票面临估值压缩，债券面临利率风险，黄金的避险属性被加息预期抵消，只有原油等大宗商品受益于供给风险。但我要提醒一个容易误读的点，黄金跌超 3% 不等于黄金不再避险。黄金同时受实际利率和避险情绪驱动，加息预期压制金价，但地缘风险又在支撑金价，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在拉锯，这个理解很重要，不要因为单日下跌就否定黄金的避险功能。
这个解释很到位。接下来我们看科技领域的大新闻，苹果 CEO 交接进入倒计时，约翰特努斯明天，也就是9月1日正式接任 CEO， AI 被列为任期首要任务。库克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，继续负责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沟通。特努斯面临的挑战包括零部件成本上升、人才留存、AI 追赶等，这是苹果近15年来最重要的管理层变动。9月9日的秋季发布会将是特努斯上任后的首场大考。
苹果这个事我特别想追问， AI 被列为任期首要任务，但苹果在 AI 领域一直被认为是追赶者而非领跑者。今天日报里有一条消息可能跟这个直接相关。据 The Information 援引消息人士， OpenAI 为强化学习购买了数万台 Mac， Anthropic 则选择租赁 Mac。 英伟达将苹果视为本地 AI 的主要竞争对手，这说明什么？ Mac 正在成为 AI 开发者的重要本地硬件选择，苹果在 AI 硬件生态中的地位在上升。
这个信息确实重要，但我要标注一下来源层级，这是 The Information 的匿名消息人士提供的，属于单一来源，还没有得到 OpenAI 或 Anthropic 的官方确认，我们在引用时需要谨慎。不过从产业逻辑上看，这个方向是合理的，苹果的芯片和硬件生态确实在端侧 AI 上有优势，英伟达把苹果视为本地 AI 主要对手，说明竞争格局正在从云端延伸到端侧。
说到 AI 安全，今天有一条对普通用户非常直接的提醒，Anthropic 警告部分 Cloud 用户 PC 上的信息窃取恶意软件，也就是 Enforced Dealer， 窃取了活跃的 Cloud 登录绘画，导致账号被劫持并消耗使用额度。 Anthropic 已经强制登出受影响用户，移除已保存的支付方式并发放退款。这个案例的核心是绘画劫持绕过了密码和双因素认证，也就是说即使你设置了强密码和二次验证， 如果本地设备被感染，登陆态本身就可能被滥用。
这个案例的法律意义也很值得展开，它说明 AI 账号安全不仅取决于服务商，用户本地设备的安全同样关键。从法律角度看，这涉及数据泄露通知义务、用户赔偿机制、平台责任边界等问题。Anthropic 的处理方式，强制登出、移除支付方式、退款，实际上是在建立一套异常使用检测与退款机制，这可能会成为行业标准。
对，而且这个案例对 AI 重度用户是直接风险提示，公共电脑或感染设备上的登录态可能被滥用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 AI 账号是否有异常登录记录，同时注意不要在不可信的设备上保持登录状态。另外，NPR 今天有一项分析也值得关注，主流聊天机器人大多数时候能驳斥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传播的虚假叙事，但搜索引擎的 AI 摘要成功率较低，这说明 AI 在虚假信息治理中有正面作用，但不能完全依赖。
这个 NPR 的分析很有意思，它给 AI 在信息战防御中的角色提供了实证支持，但较低成功率这个结论也很重要，搜索引擎的 AI 摘要可靠性仍需提升。接下来我们看一条法律与 AI 交叉的新闻，德州州长 Greg Abbott 冻结了州政府对 Flock AI 监控摄像头的新拨款。此前 Texas Tribune 的调查披露，该州已花费超3000万美元，资金主要来自保险单上附加的$1费用。
这条新闻的法律意义很典型， AI 监控的公众反弹正在转化为实际政策行动。从法律角度看，这涉及公共资金使用的透明度、隐私权与公共安全的平衡，以及行政权力对技术采购的干预。对 AI 监控产业来说，政府订单面临政策风险，这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监管信号。虽然咱们这位听众短期不参与投资，但理解监管如何重塑企业估值是基本功。信的案例也是同一个逻辑。
说到信，今天有一条很能说明问题的金融新闻。信即将在香港 IPO， 估值约$265亿，仅为2022年峰值$1000亿的1/4左右。公司正通过收购或合作其他品牌来拓展核心品牌之外的增长。从千亿估值到265亿，这个缩水幅度反映了监管、地缘政治和商业模式压力的叠加。这是观察监管如何重塑企业估值的典型案例。
这个案例特别好。我还想补充一个法律领域的重磅动向。据 CNBC 报道，曾打赢烟草诉讼的律师麦公孟正在探索用同样的法律策略对付 Mate 和社交媒体平台。如果烟草诉讼模式被复制到社交媒体领域，可能引发针对平台的系统性法律挑战。这对科技公司治理有深远影响，值得持续关注。
这确实是今天法律板块最重要的消息之一。接下来我们看科技领域的其他新闻。罗马空间望远镜成功发射，将用3个月时间飞行100万英里抵达日地 L2 点，开展暗物质与暗能量巡天。这是继韦伯之后 NASA 最重要的空间望远镜任务之一。另外，超过12 太字节的 Steam 数据被泄露，包含2003至2013年间上传到 Steam 的每款游戏构件，其中有《半条命2》第三章的废弃素材和《传送门2》被删减内容。
西行这个查来历对游戏行业是知识产权风险警示，对玩家和研究者则是珍贵的历史档案。不过按照咱们的信息筛选原则，这类游戏娱乐类新闻对金融学习无直接帮助，属于消费级娱乐信息，简单提一下就好。我更关注的是华为 Mate XT23 折叠手机，今天开启预订，9月7日发布，余承东称其为业界最薄、尺寸最大的折叠屏手机。这直接对标苹果即将发布的折叠屏产品，9月将出现正面碰撞。
华为和苹果的发布窗口确实撞上了。另外还有一条科技融资新闻，诺娃聚变完成总额12亿元 Pre-A 系列融资，创立16个月内累计融资24亿元，投后估值超100亿，刷新国内民营核聚变赛道融资规模、速度与估值3项记录。美团龙珠、高瓴创投持续加码，民营资本正在加速进入核聚变这一长周期高壁垒的能源赛道，核聚变加 AI 战略值得关注。
说到核聚变，我想提醒一下信息边界的问题。今天日报里有一条关于 OpenAI 购买数万台 NAC 的消息，来自 The Information 的匿名消息人士，属于单一来源，待一手确认。另外还有几条信息也需要标注不确定性。UN Notes 和36氪的 RSS 抓取失败，今日无可用新闻。 多家手机厂商旗舰机下调计划量来自博主爆料，单一来源且非官方。星宇股份海外用工差异涉及前员工单方陈述。大峡谷洪水失踪人数在不同来源中存在差异，这些都需要谨慎对待。
白话这个题型很重要，我们在播客里提到的所有信息都应该以官方确认或交叉验证为准。接下来我们快速过一下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，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。每日榜第一名是 DHLMAC/OpenMate， 一个开源的多智能体交互课堂，今日新增1370 SAT。第二名是 Cadence AI/Scientific Agent Skills， 一个面向科学研究的 Agent 技能库，包含165个经过验证的技能和100多个科学数据库，可将任何 AI 代理转变为 AI 科学家。
这两个项目都很有代表性。 OpenMAC 是教育场景的多智能体应用， Scientific Agent Skills 是科研场景的 Agent 技能库。我注意到每周榜上有个项目叫 Rehito0/iEngineering from Scratch，一个免费开源的 AI 工程课程，包含523节课、20个阶段、约342小时的学习内容，涵盖 Python、TypeScript、Rust 和 Julia。对想系统学习 AI 工程的听众来说，这个资源值得收藏。
另外还有几个项目值得提一下， TTEEI/Artify 本周新增18103 STAR， 是生成架构图、流程图、时序图的 Agent 技能，输出为自包含的 HTML 文件。Tashima Head/FrailMap 提供免费1000 API 访问，每月74一个 token， 包含34个免费提供商和635个免费模型端点。还有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/GFA， 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的软件逆向工程框架，在网络安全领域很有名。
我注意到每周榜上有个项目叫 Entrebricks/CloudProjectPuni， 是 Cloud Tower 和 Cloud Code 社区插件市场，本周新增2162 STAR。 还有 Cursor/Plugins， Cursor 的插件规范及其官方插件，这说明 AI 编程工具的插件生态正在快速形成。另外有个项目叫 Handsomest Way/Python Disclosure Skill， 一个中国专利相关的技能，用于专利点挖掘、交底书编写、通俗解读专利等，对法律从业者可能有用。
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核心分析。今天的市场主线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加中东局势升级双重叠加，加息预期压制股市和黄金，中东冲突推升油价，形成典型的滞胀担忧组合，对大多数资产类别都不友好。但我们需要理解一个关键点，市场交易的不是事实，而是对事实的预期。加息预期可能在下周就业数据公布后被修正，中东局势也可能出现外交转圜，单日涨跌不应被过度解读。
我补充一个概念解释，利率。利率是借助资金需要支付的成本比例，通常以年化百分比表示，它是金融市场的万有引力。当美联储主席说要加息，意思是借钱的成本要变贵了，这会传导到几乎所有资产，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到利润预期，下降到股价承压，债券收益率上升到现有债券价格下跌，美元走强到其他货币承压。今天亚洲股市下跌，黄金跌超 3%， 日元跌破160，背后都有加息预期这个共同推手。
说到日元，今天日元跌破160对一美元，侵蚀了此前日本当局干预汇市取得的成果。日元贬值压力持续，干预效果有限，市场对日本央行进一步行动的预期升温。但这里有个容易误读的点，日元跌破160不等于日本经济崩溃。汇率是相对价格，日元弱势反映的是美日利差，而非日本经济基本面本身。
对，这个区分很重要。我还想补充一个风险判断。今天最大的风险是加息预期与地缘冲突的交叉验证。如果下周美国就业数据强劲，加息预期将进一步强化。如果中东局势继续升级，油价可能突破关键关口，反过来加剧通胀压力。两者互相强化，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放大，这是需要持续关注的。
最后我们看一下今日动作建议。第一，建立一张五大资产联动表，记录今天股市、债券、黄金、美元、油价的涨跌方向。第二，搜索并阅读美联储主席50讲话的新闻原文或可靠摘要，记录他关于通胀和利率的核心表述。第三，用一句话写下你对为什么美联储加息预期会导致黄金下跌的理解，并对照今天简报中的解释检查。
这三个动作都很好，特别是第三个，用自己的话复述并对照检查，能检验你是否真正理解了概念，而不是仅仅记住了结论。 继续关注的方向包括美联储下月议息会议前的关键经济数据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、苹果9月9日秋季发布会、华为 Mate X72 的市场反响、寻向港 IPO 的定价和首日表现、日元能否守住160关口。
最后提醒一下信息边界，今天有两条来源抓取失败， UA News RSS 和36氪RSS。另外，关于 OpenAI 购买数万台 Mate 的消息来自单一匿名来源，待确认。关于多家手机厂商旗舰机下调计划量，来自博主爆料，非官方信息。新宇股份海外用工差异涉及前员工单方陈述，大峡谷洪水失踪人数在不同来源中存在差异，这些都需要以官方最终通报为准。
今天的日报内容非常丰富，从美联储到中东，从苹果到华为，从 AI 安全到核聚变融资，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值得关注的信息。我们最后再强调一下，今天的金融内容用于理解市场，不是交易提示。对已经清仓、短期不参与基金投资的听众来说，建立宏观事件到资产反应的直觉，比追逐短期涨跌更有价值。
感谢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吧，我们明天见。最后提醒，本节目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。